四月十一日，蔡襄造洛阳桥。
洛阳江是福建泉州的一条大江，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非常多，江水又大又急，常常把船都冲翻了。岸边的居民总想在江上建一座桥，可是江水太急了，建桥非常的困难。一个灰蒙蒙的早晨，洛阳江上突然卷起了滔天的大浪，浪头打到船上，发出了啪啪的巨响，船上的人被一波一波的巨浪浇得浑身湿透了，船也被打得东倒西歪，眼看着就要翻了。船上响起了一阵一阵凄厉的叫喊，小孩子更是吓得哇哇大哭，大家乱成了一团。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候，摇摇晃晃的船头突然出现了一位白衣姑娘，白色的衣带被风吹得飘扬起来。白衣姑娘闭上了眼睛，嘴里面喃喃地念着念着，念完了伸手一指，说也奇怪，狂大的风浪就渐渐地平静下来了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睁开眼睛仔细一看，
是观世音菩萨了。
船上的人纷纷地跪下来拜谢，观世音菩萨轻轻地走到一位怀孕的妇女身边，慈祥地对她说：“
你不用谢我，将来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会为洛阳江造一座大桥，让大家平安地过江的。”
说完就消失不见了。其他的人听了纷纷地过来向这位妇人道贺。
恭喜恭喜你蔡夫人，将来您儿子一定很了不起。
蔡姓夫人回到了家里，过了不久就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取名蔡襄。蔡襄从小就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，书读得很好，也喜欢帮助别人。蔡夫人常常跟他提起江上遇救的故事，并且时时地提醒他，
要记住哦，等你长大了，无论如何要在洛阳江上造一座桥，让来来往往的人都得到方便哦，知不知道？
蔡襄把母亲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蔡襄已经30岁了，他考中了进士，成了朝廷里的宰相。虽然官位很高，生活过得很好，但是蔡襄并不快乐，他心里一直记挂着要回泉州造桥的事情。可是皇帝很喜欢他，不肯让他回家乡去，蔡襄只好动脑筋想办法。有一天傍晚，蔡襄正坐在庭院里面休息，偶然低下头看到地上成群的蚂蚁，排成一个长长的一字，正在往树洞里面爬呢。
哦，有了！
他用力一拍腿，脑子里面就浮出了一个计策。第二天，蔡襄悄悄地跑到皇帝的后花园里边，用一支沾满了蜂蜜的毛笔，在芭蕉叶子上写下了8个大字，写完了就悄悄地回去了。花园里面蚂蚁很多，闻到蜂蜜的甜味儿，通通爬过来舔。清晨，皇帝照例的要到后花园里面赏花。 一朵一朵娇艳的花沾满了晶莹的露水，真叫人喜欢。他无意中走到芭蕉树下，看到蚂蚁在叶子上排成了八个大字，脱口就念出来：
哎，菜香菜香，回乡做官。
念完了，菜香突然从花园里面跑出来，跪在地上向皇帝磕头：
多谢皇上的恩典
啊！
臣明天就回泉州去。
不不不不，我只是在念那几个字啊。
皇帝的话就是圣旨，一定要算数的
啊。
没有办法，皇帝只好让蔡襄回故乡做官去了。回到了泉州，蔡襄马上动手建桥，但是洛阳江上的波浪依旧汹涌，桥梁的石基刚刚放下水就被大浪冲走了，根本就没办法建桥。蔡襄烦恼极了，想来想去，最后想到了海龙王。他想，
也许可以和海龙王打个商量，求他把洛阳江的江水退掉，这样造桥的工作就容易多了。
主意打定了，蔡襄提起笔来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海龙王。写完了以后，蔡襄又伤脑筋了，
要叫谁去送这封信呢？
他问手下的人说：
你们有人能下得海吗？
衙门的铺鱼当中正好有一个名字叫下得海的，以为蔡襄在叫他，赶忙就回答：
小人正是下得海。
蔡襄以为他能下海，高兴极了。
哦，你能下海，太好了。这封信麻烦你交给洛阳江里的海龙王，请他把江水暂时退去，好让我顺利造桥。
夏德海听他这么一说，吓得两腿发软，魂都飞了。可是蔡大人的话怎么能够违抗呢？可怜的夏德海愁眉苦脸地来到了江边，为了壮胆，出门前还猛灌了三杯烈酒呢。夜里洛阳江水依旧是哗啦啦地翻滚，夏德海喝得醉醺醺地来到了江边，迷迷糊糊中身子一歪，就醉倒在地上了。梦里面，夏德海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镶满了珍珠贝壳的宫殿里面，宫殿四周闪着耀眼的荧光，虾兵蟹将分列两旁，夏德海看得两眼都花了，转过身来，哎呀，那可不就是海龙王吗？炯炯的眼神把他吓得连忙跪在地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小的夏德海奉泉州知府蔡大爷的命令，把这封信交给大王。
龙王把信接过来看完了以后，点点头说：
可以，我答应暂时退水。
就在夏德海的手心上写了一个醋字，挥挥手说：
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
是。
江边一阵阵的凉风把夏德海吹醒了，揉了揉眼睛，想到梦中的情景，他赶紧把手摊开一看，果然有一个醋字。夏德海搞不明白写这个字是什么用意呢，只好回去向蔡大人报告。蔡襄看了看夏德海手心上的字，想了又想，突然兴奋地说：
我明白了，醋字是一个有字和右边的21日合成的，也就是说海龙王答应我们从21日酉时开始退水，真是太好了。
原来古时候的酉时指的是晚上的5点到7点之间，果然到了21日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，一阵哗啦哗啦的浪潮声把附近的人都吸引到江边了。民众惊奇的大喊，蔡襄准备了香烛在江边祭拜，感谢海龙王帮了大忙。造桥的工作终于顺利的展开了，这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。洛阳江有1里多宽，桥就要有1里多长，这么长的桥需要很多的人力，花很多的钱才能够完成。蔡襄招募了成千成万的工人来造桥，每天就要吃掉很多很多的米和菜。过了不久，钱就花完了， 蔡襄又开始烦恼了。这次他想起了曾经救母亲一命的观世音菩萨，他很诚心地跪下来祷告：
观音大师，当年你说我会造桥，现在造桥的工作进行了一半，却没有钱给工人买米买菜，这要怎么办？求观音大师发发慈悲，让我完成造桥的心愿。
第二天，洛阳江上突然出现了一艘从来没有见过的小船，在江面上飘来飘去的。船上坐着一个非常美丽的白衣少女，来来往往的人都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脚步。白衣少女突然开口了，她说：
您可以用银子丢我，谁丢中我的身体，我就嫁给他做妻子。
话刚刚说完，就有许多年轻人急急忙忙地向他抛银子，就连一些平常吝啬的有钱大爷也忘记自己年纪一大把了，拼命地掏进口袋向白衣少女丢银子。说也奇怪，雨点似的银子怎么也打不着美丽的白衣少女，通通都掉到船上了。一会儿功夫，少女身边已经堆满了银子，她把一船的银子通通交给蔡襄，就化作一阵青烟消失了。蔡襄这才知道，原来船上的少女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听了她的祷告，特地赶来帮忙筹钱呢。有了这么多钱，加上工人的同心合力，一道像彩虹一样壮观的洛阳桥终于完成了。从此，洛阳江两岸的人再也不必冒生命的危险坐船渡江，洛阳桥给了大家很大的方便。在今天福建省的洛阳江上，还有这座像跨海长虹一样的洛阳桥，据说就是这样造成的呢。